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昨天，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救市，财政部增加了长期国债的回购，美联储同时增加了一些货币的投放。那么这次财政部、美联储的救市能不能达到目的？昨天与网友分享相关的报道时候就提到，贝森特的这个举措是不足以扭转美国国债的颓势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这次救市打回原形，就救市失效。所以这个现象啊，成为今天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一旦市场形成共识，救市失效，那么就会让市场投资者担忧新的市场危机又要来临。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国30年国债价格抹去财政部意外回购带来的涨幅，美国国债几乎抹去了川普政府出人意料的决定增加长期债券回购所有的涨幅，这表明此举对缓解政府债务飙升的焦虑情绪收效甚微。今天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上涨超过7个基点，达到 5.27%， 10年期的国债的殖利率触及 4.7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措被认为对债券市场影响有限，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一直在上升，因为人们担心近2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高企的通货膨胀和科技公司投资人工智能带来的巨额债务。贝森特试图通过更依赖短期借贷来弥补政府财政缺口，从而抵消殖利率上升的影响。报名证券的美国利率策略师布鲁克斯认为，财政部需要更明确地传达长期债券拍卖规模缩减的信息，才能使利率下行的趋势得以维持。鉴于财政部昨天表现出的干预意愿，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那么对这个新闻， LTE 网友分享两个观点。第一，今天市场反应表明昨天贝森特的努力啊，今天打水漂，这是在短时间之内贝森特啊秀技巧第二次打水漂。上一次是救日元，很巧妙，当然打引号的，用了抛售欧元去买日元。那么这种啊不明觉厉的操作也是一天之后就被证明打水漂了。所以今天华尔街啊会滋生出来了另外一个舆论的共识，就贝森特啊他还是把他当作索罗斯旗下的交易员呢在定位，他把索罗斯旗下学的那些货币市场的投资技巧用到美国财政部身上。就之前呢，华尔街对贝森特呢还是有一种信仰，所谓的信仰呢就相信他是个专家。但是你一再的秀技巧，一再的这种技巧被打水漂，那么今天舆论的方向啊、情绪啊就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就原来华尔街认为啊，贝森特不会犯错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但是今天就发生了一些质变了，就贝森特不过如此，甚至贝森特啊可能还不是一个中等水平的财政部长了。因为今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篇文章就质疑，贝森特不仅在处理这个货币问题时候啊接连出现这样一种很幼稚的招数，一天就被市场识破，同时质疑啊他的一些基础理念，比如贝森特提出的三个三目标，就他对美国财政部的工作、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他有一个设想，就说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实现将预算赤字控制在 3% 以内，同时呢 GDP 增长 3%， 然后能源产量、原油产量增加300万桶，既控制支出的规模，又设定了增长的下限，同时呢还有能源的供应新增的规模，这个是来对冲地缘政治的冲突以及相关风险。那么这三个三达到了，就与目前的财政政策就能匹配，就能让川普的扩大支出的计划能够实现。但是今天华尔街就质疑，贝森特三个三呢一条都没落实，但是呢你给川普多花的钱呢这个却花出去了，因为你川普扩大预算的基础是这三个三。所以今天华尔街就有一种舆论，目前美国国债形势的恶化与贝森特不切实际的设想以及他的操作手段是有关的。那么既然嘛你是财政部长，你就得接受市场这种质疑。但是网友们关注这个问题 不要以吃瓜群众的心态、围观的心态关注，因为这种情绪的积累，它会意味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更高，国债危机会更深，同时呢，会对全球的股市、商品期货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压力。所以这个事儿啊，它还会进一步发酵。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今天这个彭博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所有的主流财经媒体都在解析为什么市场不相信贝森特，为什么让贝森特的昨天的炫酷的救市的招数打水漂。它的基础逻辑还是市场啊不相信美国政府能够遏制债务的膨胀。就你再有技巧、再炫酷的技术，你那边花钱如流水，债务增加失控，当然会导致国债的崩盘。这个是更深刻的逻辑，这个是在质疑贝森特背后啊市场更担心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政府的债务啊增加的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从克林顿以来，每位总统啊对债务增加的贡献，这当然是打引号的贡献，就看看谁是啊债务增加的能手。克林顿任期两届，他任期内美国政府的债务增加了14200亿美元，也就是平均每届，就四年一届，平均每届增加了0.71万亿美元。接下来呢是小布什，小布什两届增加了6.1万亿美元，那么平均每届呢增加了3.05万亿美元。再接下来是奥巴马，奥巴马两届增加了9.34万亿美元，那么平均一届增加了4.65万亿美元。拜登只干了一届，债务增加了8.40万亿美元，那么他一届就是8.4万亿美元。川普干了两届多一点，截止目前他手上已经增加了11.6万亿美元的债务，那么平均每一届呢增加2.3万亿美元。那么这个只是截止到目前，那么如果按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以及负责任的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最新财政预测，就川普到第二个任期结束，他的平均每届的负债会超过拜登。那么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的数据呢，预计川普第二个任期新增国债会达到9.5万亿至10.5万亿美元。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明显超过拜登的任期债务的增加。那么为什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债务增加这么多呢？因为网友们都知道，川普大刀阔斧的在精简政府，甚至马斯克也拿电锯去做了一些机构人员经费的缩减。那么为什么川普任期他的举债速度会更快更大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呢，就美国政府支出的利息啊，它是利滚利，是复利的滚动。那么目前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那么每年仅仅是支付利息就要超过10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就川普什么事不干，任期一届四年，他就会增加400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你能看出来，就美国政府的债务啊是难以持续的。所以根本的啊，它不仅是像贝斯特说的借新还旧，它本质上是应该缩减这个债务的规模，否则的话谁来当总统都无法应对这种巨额的利息。所以川普他想法很简单，他每天都在向美联储喊话降息降息。他为什么要那么执迷于降息呢？他就想你把利息降下来之后，我发行新的债券的成本呢就比较低，然后呢我用新债去换旧债，就走到中共的那个债务处理的办法。但那种办法就把短痛变成长痛，但是面对这种利滚利复利的债务堆积，无助于减轻美国政府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原因，川普任期内为什么债务增加的速度加快，主要是因为他大而美的法案减税。因为你减税就减少了政府的收入，限制了联邦政府收入增长的空间。第三个原因呢，是美国人口老化的社保支出的开支的增加。就目前婴儿潮时代的退休是美国的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的法定强制性的支出，刚性大幅增长，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行政裁员来削减的。当然了，这种打仗也增加了财政的支出。现在军费啊，新提的军费的预算要达到15000亿美元，但是这些总统比赛花钱、比赛增加债务，并没有受到美国选民的认真对待，选民并没有负起责任来遏制这些总统花钱。因为两党的总统，他们都是批评对方花钱花错了， 自己呢拿出一个更好的花钱的地方来满足各自的选民，所以选民对债务的增加也没有认真来对待。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债务啊存在危机的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认真对待的话，这个事儿它会侵蚀甚至摧毁美国的国本。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泽连斯基领导地位遭遇开战以来的最大威胁，被免职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呼吁举行暂时选举，并警告乌克兰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前国防部长费多洛夫上个月被免职，并引发了反政府的抗议。他昨天晚上在一段视频当中严厉抨击了乌克兰领导层以及他所称的该国的民主程序的缺失，并敦促进行广泛的改革以根除腐败、过度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的现象。令泽连斯基压力倍增的是，几个小时后乌克兰反腐部门的调查人员展开了一系列的突击搜索，这是针对乌克兰总统官员活动调查的一部分。随后总统解雇了其中一名官员。费多罗夫在担任国防部长的六个月任期内，作为一名创新者广受赞誉，他致力于破除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前苏联式的思维，并推动使用无人机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等现代技术来减少官僚作风。这段十分钟的独白于周二晚间的 YouTube 发布，标题为致乌克兰人民的讲话，在乌克兰被解读为他可能竞选总统的开场白。费多罗夫说，人们不能无休止地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决定，为什么一些改革得以推进而另一些受阻，为什么前线急需的决策却要在政府部门里耗费几个月的时间。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显然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费多罗夫发表的这番猛烈的抨击之际，乌克兰议会即将投票正式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新任国防部长，而费多罗夫反对这一举动。自从被解职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就未来去向进行的几轮谈判都未能让他获得新的职位。昨天乌克兰国家反腐局搜查了泽连斯基副幕僚长伊琳娜·穆德拉的住所，这是该国能源领域展开的广泛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目前已触及政府的最高层。泽连斯基在其官网上发布政令，宣布将穆德拉解职，但未给出具体理由。该案的核心是一起涉嫌索贿的图谋，前能源部长哈鲁先科与泽连斯基其他盟友涉嫌向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签订合同的企业索要回扣。哈鲁先科否认存在不当行为，乌克兰反贪局称被洗白的资金已被用于支付哈鲁先科的保释金。基辅的政治分析师费先科说，费多罗夫作为泽连斯基前国防部长的身份意味着他可能会试图说服总统圈子内心怀不满的官员倒戈，在总统弱势之际，此举将提升他作为政治挑战者的筹码。费先科说，费多罗夫正在表明自己准备好成为新的反对派领袖。一名反对派议员表示，费多罗夫此举震动了当权派，但他预测由于议会已经批准了泽连斯基提名的国防部长，且不希望出现更多的动荡，费多罗夫的声明在政治上的影响可能有限。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Q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乌克兰的这个腐败问题啊，似乎成了一个顽症。战争之前腐败横行，战争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发生高层的腐败。这个不仅影响泽连斯基的个人的威信，甚至动摇他的执政地位，同时也影响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战争期间，泽连斯基又不得不把舆论的焦点放在战争，但如何处理这样一种腐败案频发，对泽连斯基的确是一个挑战。这个报道他没有说透的一句话，是乌克兰现在政治局势一个新的动向。就他现在的反贪局啊，已经与泽连斯基是有些对立的，或者反贪局的目标一直是针对泽连斯基以及泽连斯基的心腹的。所以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发表的造反宣言呢，他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行动，就有一些体系内特别是反贪局是站在费多罗夫一边的。所以乌克兰的局势如何发展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在美国啊，这个星期热议不止的一个政治新闻，但是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八卦新闻。那么这个新闻已经发酵了三天了，但是似乎啊，这个热度降不下来。本来 LT 啊不太想与网友分享这样一种美国政治八卦的，但是这个事儿热热的冷不下来，还是得向网友来介绍这个新闻事件。我们分享相对不那么八卦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他媒体政治情绪啊更极端。他报道标题是“川普形影不离的行政助理如何成为华盛顿的热门话题”，总统的助理娜塔莉·哈普成为左翼和右翼共同关注的对象。参议员乔恩·奥索夫甚至没有叫出他的全名，但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在最近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这位乔治亚州的民主党人声称，川普总统宁愿和娜塔莉一起乘坐空军一号出行，也不愿意承担作为三军统帅的艰巨工作。这位娜塔莉是指的娜塔莉·哈普，一位35岁的川普的助手，他已成为左右两派人关注的焦点。尽管他很少开口说话，但他却无处不在地陪伴在川普的身边。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活动中，他总是站在镜头之外，他跟随总统走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他还负责撰写川普的社交媒体的帖子。他与总统互动的影片和照片在网络上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成为川普时代一种新型的点击诱饵。对于民主党来说，哈普是总统的主要帮凶之一，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他是川普的守门人。给哈普发一条事实的简讯，就能打开通往川普的大门，让知名的说客和边缘人物都有机会见到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沃索夫关于哈普的评论几乎遭到保守派人士的一致嘲讽，这在四分五裂的政治运动中实属罕见的团结时刻。一些批评者指责奥索夫暗示总统与其行政助理有不正当的关系，白宫对此强烈否认。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张以粗俗的侮辱回击，保守派评论员詹宁斯指责奥索夫性别歧视，并称他为懦夫，而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伊特则抨击奥索夫是一个心胸狭窄、散布诽谤的混蛋。川普将这位乔治亚州参议员比作皮威·赫尔曼。当被问及此事，奥索夫认为哈普和其他白宫幕僚并没有告诉总统他需要听到的话。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凸显了白宫内部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据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称，哈普实际上是不可触碰的。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哈普与川普相处的时间比其他助手都要长，他的办公桌在椭圆形办公室外。这些官员表示，在会议期间，哈普经常待在川普身边，身边带着笔记本型电脑和手机，以便迅速为总统提供他需要的任何联络人或资讯。哈普是少数几位可以直接存取川普真相平台账号的助手之一，他经常带着印好的社交媒体的贴文草稿去见总统，请他审批。川普有时会口述贴文的内容，哈普再用他的 iPhone 代表他发布。据官员透露，他已经学会模仿川普的语调和独特的标点符号。据知情人士透露，要让文件摆上总统办公桌，最快的渠道往往是经过哈普。一位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哈普的手机号码甚至比川普的还要珍贵。白宫官员表示，哈普自加入川普政府以来，一天假期都没有休过，并且与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会列席战情室的会议、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以及空军一号上私人办公室会议。那么哈普也是在土耳其遭到安全威胁时被川普带入餐车的三位助手之一。那么相信网友们通过其他媒体、其他渠道会了解更多八卦性的一些信息。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美国以外的网友可能会忽视谁爆的这个料，因为哈普这个事儿在美国舆论议论已经有一年多了，而且内容呢比这一次舆论的议论呢要更劲爆、更八卦一些。那么这次为什么会在美国掀起一种热潮，而且冷不下来？主要是这次发动啊这个舆论炒作的源头非同寻常。就这次谁在发起对这个哈普进行炒作的事儿呢？是 乔治亚州的现任参议员奥索夫。这个奥索夫，如果关心美国政治的网友啊，不会低估他的，因为他目前被认为是民主党内的一匹黑马。所谓的黑马，是很可能是2028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尽管舆论现在议论很多的是 AOC 前副总统贺锦丽，加州现任州长，但是严肃的政治观察家更加关注这个奥索夫，所以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政客来提哈普这个事，他的分量是非常重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川普在这场满城风雨的这样一种八卦性的政治舆论当中，川普是怎么来解释或者怎么来说明他与哈普的关系。川普他不避讳，川普本人说，除了他的家属之外，最关心他、最离不开他的就是这个哈普，就是关系是好，就是这种工作关系。但是目前美国舆论当中对立的双方还是在各自解读，就一个哈普各自解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LT 想从政治八卦或者八卦之外与网友啊分享这个报道当中啊透露的一个有意思的信息或者有意义的信息。就是我们有时候围观八卦，它不完全是一种消遣，你不要放过有些对你有价值的信息。就在哈普热呀、哈普舆论狂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很多人把它当作八卦，但是 LT 把它当作一种有效的信息。就这个哈普年轻貌美，为什么这么的痴迷川普，对川普这么死心塌地，这么强的奉献精神，没有一天的休息，这美国人来讲非常罕见的。 LT 也注意到有中国的这个 X 平台大 V 说，这个哈普啊就是川普的张玉凤，好像毛泽东那个服务员。 LT 认为啊，这个有点太八卦了。就哈普与川普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呢？他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反对川普、支持川普的媒体都承认，就哈普曾经得了骨癌的二期，他也接受了大量的化疗，但是呢他在寻求啊来治疗这个骨癌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一个障碍，就美国他有法律规定的，就正在研制的药啊没有被批准的时候你不能乱用。这个哈普呢就是说死马当活马医，反正我骨癌了我无所谓了，他就希望呢去试一下那个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被批的那样一种实验用药，但是法律不允许。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呢，他就签署了一个这样的命令，就说当遇到某种特殊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破例的，是可以让他用这种实验用药的。那么这个哈普呢，就在川普解除那个禁令或者是放松了对实验用药的这样一种管制，他终于获得了实验用药的试用机会，而且呢神奇般的治好了他的骨癌。所以有这个经历，哈普呢就认为川普是他的贵人，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要把一切奉献给川普。就他们的这样一种啊紧密的关系，川普说的除了家人以外最离不开他的是这个哈普，是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一种啊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这一段有哪些有意义的信息呢？这个是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就假如你的亲友或者你的朋友处于一种绝症，你能不能像哈普这样获得没有正式获批的实验性的药物呢？就有哪些渠道你也能像哈普这么幸运呢？ LT 认为是我们围观八卦这个信息是最有价值的。川普第一个任期签署的尝试权法案，它是允许绕过 FDA 漫长的审批，允许符合条件的末期或重症患者在获得主治医师、药厂和患者三方同意下可以直接取得使用仍然在实验阶段的药物。那么有些网友第一个反应可能就会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到哪儿去找这些实验当中的药物呢？那么一般你首先要去美国最大的也是全球最大的临床试验资料库去搜寻。那么这个网址呢 LT 会贴在啊这个节目的这个内容说明上面。那么你当打开这个网址的时候，你可以啊输入你的亲友的疾病的名称、关键字或者地点，查询正在招募患者的试验。台湾也有这种网站，也有这种机构，中国大陆有没有不知道。那么第二个渠道方式呢，就申请同情用药或扩大试用。就如果患者的病情危机无法等待新药全面上市，但是又不符合现有的临床试验参与条件，比如年龄、病程的阶段不相符，那么就可以通过主治医师代表患者呢向药厂索取实验药，必须通过具备资格的主治医师与药厂联系，评估该药物是否愿意提供。 这个是对获得这种实验用药的前提的门槛，就你要说服你的主治医师。那么在主治医师向 FDA 提交这种同情用药或者扩大用药的申请之后，并通过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的同意，就这些药厂啊，一般他会向你提供的。那么这种同情用药或者扩大用药如何申请呢？它也有一个专门的平台， FDA 也会把这个网址贴在节目的这个说明里面。那么第三个渠道呢，可以直接与药厂联系。就药厂啊，这大的药厂，比如辉瑞、诺华、罗氏，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的默克，就这些大药厂，它的网站上也专门设的有专栏，就这种啊扩大试用和试验产品的需求，它都有专门栏目呢供你去啊申请的。所以这是 FDA 认为有必要啊与网友分享的内容，因为八卦嘛，毕竟只是一种消遣，但这种信息呢可能会帮到啊需要帮助的人。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指欧盟调查京东属不当域外管辖，如果不纠正将反制。中国司法部公告指责欧盟调查京东收购行动属于不当的域外管辖，希望对方立即纠正，如若不然，中方将采取反制。欧盟委员会今年5月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拟收购德国电子零售集团的交易展开全面审查，这是欧盟首次依据上述新规对中国企业交易展开调查。这项法规旨在防止获得主权国家资金支持的企业收购欧盟资产并扭曲公平竞争。中国司法部官网公告，根据中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的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采取跨境调查的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这一措施，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就上述公告告诉记者说，中方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F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中共啊，一个时期以来他遇到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他都是第一时间威胁恐吓，而不是呢积极去沟通去协商去争取互相妥协。就为什么中共会变成这种暴脾气， FT 认为他背后啊主要还是一些政治原因。就中共这种啊不愿意去沟通不愿意妥协，它首先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政治需要。因为习近平谈到对外甚至谈到对外开放，他谈的最多是斗争，斗争精神。所以现在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包括司法部在与外国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是斗争的姿势要对，首先要拿出斗争的架势，否则你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边是过不了关的。第二个呢，就中共啊很不吝啬这样一种放狠话威胁，他实际上呢也压减了压缩了封堵了这种啊谈判的空间。所以他也体现了外交部也好、商务部也好、司法部也好，不怕把事闹僵，不怕把事弄得不可收拾，不怕事大。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体会出来，就习近平治下的这些官员的另类躺平。另类躺平呢与一般躺平不作为不一样，我就简单的去翻脸斗争，不动脑筋，不管什么事先翻脸再说，这也是某种政治躺平。这种政治躺平背后的逻辑呢就是讨好习近平。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不甘示弱，它是一种中共新的斗争政治文化所带来的这么一个奇葩的景象。然后听说最后啊可能还是得回到互相沟通、互相谈判、互相妥协。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各大社交平台的排名第一的新闻热搜榜。就这个新闻呢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了，几乎天天都有一些奇葩的事上热搜榜，今天呢冲上了榜一。我们分享新浪新闻的报道，婚检领证一次办，医院也能领证结婚了。他报道具体的内容呢也是今天网民热议的呢，是山东淄博的妇幼保健院三楼把结婚登记处与婚检业务放在一起，方便新人完成婚检后直接办理领证，无需换场地。而且呢他这个服务广告呢是每天上午8:30到11:30，下午2:00到5:00，无需预约， 只要携带身份证和照片即可到场办理。同时呢，人家这个点也声明，你离婚的不要来，我们这个地方只办结婚。 MT 注意到中国网民主要是嘲讽为主，你很少看到在热门评论当中啊是赞成这个什么便民措施的。普遍的舆论情绪呢，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呢，他并不是说找不到登记结婚的地点，或者并不是说没时间去办结婚登记。所以你这个到处都弄成了这个结婚登记的地点，无助于改变目前年轻人的婚恋观。 MT 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对这个奇葩的热门新闻。就第一，现在中国各地啊在攀比这种结婚登记的便利性。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天津率先在这一期啊舆论热潮当中啊打头炮，就银行设立登记点。接着呢是合肥地铁站设结婚登记点，合肥轨道交通三号线幸福坝站在全国首个地铁站内设婚姻登记点。再接下来，就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的河北石家庄在高速公路收费区设结婚登记点，便利自驾游的旅客啊，旅游途中结个婚。再接下来是景区与公园设结婚登记点，什么新疆赛里木湖、厦门鼓浪屿、杭州桃花湖公园等景点设结婚登记点。还有一些地方就大型活动就临时的现场也是临时的结婚登记点，就音乐节啊大型展会期间也是临时的登记点。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他做事都很绝，他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按这种形式发展下去， MT 认为啊那种不结婚有罪啊，就这种啊可能真的会出现的，至少会在有一些地方他通过标语口号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会朝这个方向走的。你以后啊到了结婚年龄的人，你不结婚呢，可能政府都会找你麻烦的。现在是敬酒，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处处是婚姻登记点，你再不登记，按中共的尿性可能就会有些强制性的。严肃来评论这个事，他更可能的是会在什么就业、什么招工入职，甚至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他会鼓励这些适龄的人结婚的人，而去惩罚那些没结婚的人。所以当中国网民在嘲笑、在挖苦中共这样一种啊一厢情愿的催婚，你不要低估了中共的一种啊蛮横。就他正面引导你不听他的话，他一定会出台一些所谓的硬措施。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新闻热搜榜的新闻，上海房市新政以旧换新，最高补助8万元消化非市区的库存。上海市今天公布了促进房市的8项新政策，包括放宽提领住房公积金购房的范围，降低购买上海外环外的住宅的首期款的比例，并提供以旧换新的补贴，最高补贴8万元。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6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共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简称沪八条，从8月21日起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的情形，上海购房的契税和买上海住房配套车库储藏室都可以用公积金支付。如果购买外环外的住房，买第二套房的贷款的首付比例从不低于 20% 放宽到不低于 15%。 上海同时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的政策，实施以旧换新贷款补贴，拆迁户增加房票安置选项，加快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2016年至2018年，当时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供应过剩，当时习近平采取的措施是涨价去库存，你不要说给补贴，还要提价，提价还能忽悠的民众去抢购。所以目前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下跌，套得最深的就是在习近平忽悠涨价去库存那一波啊买房的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啊，那批人是可以追求啊这种国家赔偿的。但今天这个新闻出现大变局了，就完全相反了，就不仅政府不能够通过涨价去库存，反而呢要通过发补贴，就你买房啊还给你8万块钱，送你8万块钱，就从涨价去库存现在到了补贴去库存。 LT 认为补贴去库存，因为库存是过剩嘛，这个倒是还符合逻辑。那么这个新闻它还反映出来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除了政策的大变局之外，更深刻的问题是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为什么当时会出现涨价去库存这么奇葩这么滑稽的房地产政策呢？是因为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是房价只涨不跌，房价永远涨。那么今天像中国最好的房地产市场最后的一块阵地上海的房地产也出现了要补贴去库存，它本质就降价去库存，它反映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再相信房价永远涨，甚至相信房价还会跌，是这种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一种体现。所以上海这个文件沪八条，它对那些啊正在判断中国的房价是不是到了谷底的网友啊，它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重要的参考指标，那就是中国的房价还没有跌到底。那么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国际舆论呢关注的今天中国最大的新闻，就中共啊对恒大集团的许家印进行了正式的宣判。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网友们也可以了解啊，看看美国的媒体是怎么看待中共啊对许家印的审判。他报道标题是中国判处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终身监禁，罪名是令人发指的罪行，令人发指打了个引号。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为中国企业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兴衰故事之一画上了句号。许家印与恒大集团的其他56名成员一同被判刑，包括他的儿子们，其资产将被没收，其公司被处以总计 158.2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这位曾是亚洲第二大富豪，如今却身败名裂的地产大亨，在中国房地产长期繁荣时期将恒大集团打造成了企业过度扩张的典型代表，然而在2021年违约后，他的商业帝国轰然崩塌，他因此卷入了一系列官方调查，最终导致其垮台。许家印在法庭上显得明显年迈，头发花白，他与恒大集团的其他56名涉案人员一同被判刑。中国当局认定许家印的崛起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他们表示许家印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诈骗，包括虚增资产和隐瞒负债。许家印在中国法院承认了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募款欺诈的多项指控。新华社报道称，涉案金额巨大，情节极其恶劣，造成经济损失极其严重，对社会造成危害极其严重，并补充说恒大和许家印必须依法受到严惩。那么对这个声势浩大的宣判，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是从新华社报道来看，中共呢通过这次宣判把恒大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就中共他想了结斩断恒大这样一种离奇离谱的扩张过程当中啊存在的违法，到这次的宣判算是告一段落了，画上了一个句号。所以你看从彭博社报道来看，他还是质疑中共啊匆匆忙忙的把这个全球企业史上最大规模的涉及金融诈骗的案件匆匆忙忙画了一个句号。因为他涉及的规模，今天美国媒体报道感到非常惊讶，他涉及3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就24000亿人民币，这个比美国历史上的安然事件的规模还要大。但是安然事件在美国的审判处置时间是漫长的，它最后的核心是受害者要得到赔偿。那么恒大24000亿的债主，他们如何追回他们的权益，他们得到了什么补偿，这个八字没有一撇，中共人家把这个事画句号了，这个是国际舆论感到最大震惊的。也就是说中共这次宣判他不想把这个事弄得太清楚，至于啊西方处理这类的案件目的完全不一样，就中共处理的目的就是让许家印一个人背所有的不合理的事违法事，他一个人背就完了，所以这个是极不负责任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彭博社他在报道当中他就流露出来，这次宣判官方想把恒大事件的所有责任定在许家印一个人身上，新华社甚至描述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么在这个官方定义他漏掉了什么呢，或者他在隐瞒了什么最关键的部分呢？就实际上许家印案恒大案主角啊，除了许家印恒大之外， 另外官方人员高级官员是能让恒大骗来24000亿啊最重要的推手，甚至许家印某种程度上还只是前台的白手套。所以这个审判他故意回避了关键的环节，就谁让国有银行给许家印那么多的贷款。就新华社说许家印令人发指，好多企业都想做这种令人发指的事，其他人做不做得成？特别是在习近平讲了三道红线来遏制房地产，遏制房地产的贷款之后，许家印仍然从中国的银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贷款。谁有那个本事顶着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啊三道红线给许家印放款？这些问题不令人发指吗？新华社在报道当中提都不敢提。我们可以啊简单回顾一下，就目前按中国官方媒体透露的与许家印的恒大的野蛮扩张或者是涉嫌违法的扩张有关的一些官员，你比如中国官方公开报道的前司法部部长唐一军案，在中共通报唐一军案件通报当中提到，许家印利用其职务便利拿下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却缺乏监督，导致盛京向恒大输血超过1000亿元，留下烂账。就中纪委的通报里面就是说是唐一军把这个盛京银行给许家印的。再比如中国官方的公开报道，中信银行的前行长孙德顺、招商银行的前行长田慧宇、中国银行的前行长刘连科、光大银行的前董事长均为恒大的巨额贷款开绿灯。你看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国有银行的行长，这个是诈骗吗？这个是做假账什么虚增资产吗？那个情况有，但是你把这些银行行长的名单列出来，中共官方认定与许家印全权交易，所以它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诈骗问题，这就是一种内外勾结坚守之道的问题，是共谋犯。这要在美国来讲，它就是一起谋划犯罪的，而不是说许家印这个人个人怎么令人发指。就新华社怎么装出一副这么样的假天真来呢？那么除了官方媒体报道的这些来帮助许家印呢、获得巨额贷款这些内鬼之外，实际上中国民间包括香港的媒体还介绍了许家印更大的背景。你比如在中国民间有共识的温家宝家族与许家印恒大的关系问题，就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还曾经在恒大集团任职。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温家宏控制的公司比如新华人寿，早在2000年代初期就入股恒大地产，持有相当比例的股权。2009年恒大成功与香港上市前夕以及初期，这些原始股权给温家带来极其惊人的资本回报。再比如舆论有共识的曾庆红家族与恒大的合作，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家族，涉及到曾庆红的子女曾宝宝以及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与许家印的合作，包括他们成立花样年地产，包括曾庆红牵线香港新世界郑裕通、华人置业的刘銮雄、张松桥等香港富豪组成的所谓的大佬会入股恒大，这个是政治股。那么这些大佬与许家印的合作，他就与刚才列举那些银行行长们与许家印的合作就不一样了。行长们是一种全权交易，这些中共的顶级大佬与许家印的合作，那被民间舆论就认为是白手套，就许家印充当白手套。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审判当中都被画上句号了，而且这个句号是没有追究没有调查的句号。所以这个审判中共他把恒大的一切肮脏都把它锁定在许家印以及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子女身上，与中共的高层与中共体系内做了某种切割。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中共高调宣传对许家印的这个审判，它体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一贯的这种所谓的反腐运动的套路和策略，选择性的甚至是分赃性的反腐。因为恒大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啊，24000亿规模的这些债主们，他们的权益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大部分都是那些非常辛苦的这些建筑材料供应商、建筑装修的这个供应商，他们背后都是一些非常艰难生活的农民工或者中共讲的低端人群。那么中共对许家印案、恒大案的草草收场，受害最大的是那些24000亿的债主们，即使是国有银行最后 那种损失也会转嫁到普通老百姓。所以这个案件在彭博社看来，它更多是对深层的政治利益链条啊进行维稳，或者是内部整顿。许家印案它代表一种疯狂的中国式的房地产模式的终结，但是随着这种终结，它也隐藏掩盖了中共整个体系在这场疯狂的房地产运动当中对人民的洗劫。就这个责任呢，最后都让许家印这些开发商背了。所以这是国际舆论呢看待今天审判留下的最大的印象。不知道中国国内的舆论关注这个审判这个判决的议论焦点在哪，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分享。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